刘备遣送刘璋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呐、啊。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，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璋再留在成都这儿了。刘璋开始挺害怕呀，他怕呀，刘备以遣送他为名，学曹操像杀刘琮那样把他给杀了。刘备一听，我哪能那么做呀？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，可是没有办法。那么刘璋只好答应了，自己愿意去南郡，到公安，愿意不愿意也得去。刘备还不错，给刘璋啊送了个官衔儿。什么官衔啊？是镇威将军呢、啊。嗨，镇谁去？还有什么威呀、啊？刘璋一想，走了算了。他辞别刘备，回到家里去，一门良见，老老少少，大的小小，收拾收拾。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，可怜呐，连人送送都没有。忠于他的人呐，都伤了心了，不愿意再见他了。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，你走啊，走走吧你，谁理他呀？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。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，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。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，他自领益州牧，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，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。刘备是众封文武，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，其次封荆襄的老臣。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，这叫安稳人心，也就叫收买民心吧。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，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呀、啊。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，法正为蜀郡太守，董和为长军中郎将，许靖为长史，庞毅为营中司马，刘巴为左将军，黄权为右将军。余者像吴懿、费官、彭样、卓英、李严、吴兰、雷同、李辉、张毅、秦密、乔州、吕毅、霍尊、邓芝、杨洪、周群、费祎、费师、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。封完了西川的文武，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、啊。封诸葛亮为军师，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，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，赵云为镇远将军，黄忠为征西将军，魏延为阳武将军，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。哎，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？人家马超啊，世代簪缨，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，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、啊。像什么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刘封、吴班、关平、周仓、廖化、马良、马谡、蒋琬，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，是一律封赏啊。刘备派关平领3000精兵啊，带着重礼，都是什么呀？500斤黄金，1000斤白银呢、啊，钱5000万，锦鼠1000匹，干什么呀？赏给关云长的，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。关平啊，当即起身呐、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催动人马。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。来到荆州啊，先给父亲关羽报信。关公知道了，早就听说了，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。关羽这正高兴呢，看关平来了，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，关公点了点头啊，孩儿啊，你来得正好，传我将令， 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，杀牛宰马，大宴文武啊，得好好庆祝庆祝。那当然了，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！啊，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，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，怕取不下西川来。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？再说这荆襄九郡，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？这回呀，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，哼，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。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，和刘备是一样的，得好好庆贺一番，在帅府是大摆筵宴。关羽居中而坐，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。关平啊，站在帅堂正居中，夸把封赏表打开了，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，个个谢过封赏，都过来给关羽敬酒。呵，关云长太威风了，自从桃园结义之后，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，也没这么神气过呀。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，列位先生，各位将军，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，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啊，好好喝一喝，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。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，嚯，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，不能总弹总唱啊，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，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，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，都把关平给围上了。怎么回事？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。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，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，呵呵，我儿啊你只管讲来。心里说，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，啊，咱们也不是吹嘘吗，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难道就那么容易吗？不是，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，让大家高兴高兴吗？关平一听父亲有话，那好了，嚯，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。他越说越高兴，大家越听越激动，这个给他满酒，那给布菜。这关平年轻，喝两盅酒，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，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，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，只讲到夹门关前呢，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。呵，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，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，那么一通战，就战他不下。你说话倒看着点儿，这关平光顾了说了。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，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，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。有人就看见了，心说坏了，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。嗯，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，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，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，给他送个信儿吧。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，使了个眼色，努了努嘴儿，这关平全没看见。怎么回事呢？他说的入了神了，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，抻着个脖子，瞪着个眼睛，攥着个酒杯，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，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，就说降了，降了我家伯父。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，他立了奇功了，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。哦，少君侯，嗯，这话怎么讲啊？就是马超啊，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，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， 他带领一哨人马到成都，大吼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众位，好，把刘璋给吓死了。
啊，刘璋死了？
不是，吓昏了，昏倒在城头。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，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，鸡犬不留。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，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。就这么着，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。这锦衣马超啊，他可是十分了得。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啪，把大伙吓一哆嗦。有一位文官呢，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，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，就啪嚓这一声嗝儿，整着下去了。呵，真烫啊！我说这是哪位啊？这么会儿乒乓的敲什么呀？这么喜庆的宴会，这谁这瞎敲乱砸呀？大伙转过脸来一看呢，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。大家都愣了，心说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？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，醉了吧？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，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，心说您让我说的？
是让你说的，你分说什么？这么夸马超还了得？
这时候关羽站起来，残眉倒竖，愤怒圆睁，
关平，父亲，你在乱说些什么？
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？像关平，你倒顺着他说呀。
对了，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。
这关平这小孩啊，他不会说谎话，另外他挺直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，有什么惊人本领？
哎呀，父亲呐，他确实惊人呐，
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？他不单枪疾马快，而且呀，人才出众，长得还漂亮，功夫好，长得好，笨。
到
啊，关平明白了，明白也晚了，
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，来，笔墨伺候。
干什么呀？当时把笔墨要过来了。关云长提笔疾书，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，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，告诉关平，这酒你别喝了，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，交与你家伯父，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，与马超马孟起比个高低上下，我要跟他较量较量。
哎呀，关平一听咧了嘴了，父亲您这又何必呢？
我说这锦衣马超啊，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，那不过休得啰嗦，赶快送去。
遵命。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，你再多说也没用了，这酒别喝了。
大伙儿怎么不能劝劝呢？谁能劝得了啊？关平吩咐外边备马，连夜起身。关平带着这封书信，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。呵，把关平给累的。来到成都，他直接来见刘备。一进门，把刘备吓一跳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风尘仆仆的。
哎，关平，你回来了，参见伯父。你到没到荆州？
我到了。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？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。
哦，
刘备一听这才明白，这准是关羽呀，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，封赏了，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。
书信呢？在这里。
说着把书信递上去，果然是一封谢书，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，后边写了几句话。他要亲自到西川，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，较量一番
啊。
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，当时愣了。关平，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？
是真的呀，伯父，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。父亲呢，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，让我来给您送信，一是向您道谢，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，要与马超将军比武。哎呀呀呀，刘备一听发了愁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心说二弟呀，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？
好端端的，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？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，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？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，再把老家丢了，你可这事儿闹的，快快快，请军师来。
功夫不大，把诸葛亮请来了。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，让他看看。军师看完了之后啊，笑了，
主公，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。
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先生，来不得呀，不能让云长来，你看这可怎么办呢？
主公啊，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，荆州有失，哪管得了啊。
哎，对对对，先生，您一言说到家了，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。
不要紧，我写一封书信，劝说劝说云长将军，叫他不要来
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刘备听到这儿，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。先生您快写。
诸葛亮一看，主公何必这么着急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，他要说来啊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，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。
不至于这么快，那你也得写。
好好好，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。
信写好了，这让谁送回去啊？刘备一听，那还用找别人吗？只有平儿送回了。关平一听，我刚来又回去啊，
你不回去谁回去啊？
如果要一耽搁，你父亲领人马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。
哎呦，关平咧了嘴了，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，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，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？招谁惹谁了？
好，伯父军师，我告辞了。
关平把书信带好，飞马望回来。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，问什么呀？从荆州来没来一哨人马呀？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，没有，关平这才踏实点儿。他一口气跑回了荆州，到了帅府门前一问，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。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，探身一看，呵，关羽坐在那儿，右手拢着长髯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。
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，那是百看不厌呢。
听门外有动静，进来，喊一声进来。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，深识一礼，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。
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，他打开了一看呢，这书信写得很客气，也很简单呢，可是言简意深呢。
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？
他说：“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，以亮度之。”孟起虽雄烈过人，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，当与翼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。进贡受任守荆州，不为不重，倘一入川，若荆州有失，罪莫大焉，违纪明诏。
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，不应该呀。马超确实很英勇，但是他跟谁比呢？
他只能跟英布、彭越这两个人呢，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。说马超这人呢，他只能和这些人比，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、张翼德比，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的太多了，您本事大呀，是一盖华夏呀，而且熟读兵书战策，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。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，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，你对得起你大哥吗？你这不是有罪了吗？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，请二军侯你多原谅，你好好想想。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，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。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，他是超然大笑，孔明知我心也。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，他太了解我了。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啊，诸葛亮了解关羽啊如掌上关文，把这个人了解的太透彻了。说句通俗话呀，顺毛驴你只要这么一抹死他就行了。而且这人吃捧，爱听奉承话。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，是抹死他，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。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，你别来。关羽啊高兴了，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，拿去让大伙都看看。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？他也有他的想法，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，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，不找马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。第二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，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。这人有点太好强了，简说之就是傲啊，傲到一定程度了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。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，呵，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，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。议什么事啊？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和住宅要分给文武。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，赵云出班给拦住了。主公使不得呀。阿子龙，怎么见得使不得呢？主公啊，益州人民屡遭兵火，田宅皆空，尽当归还百姓，令其安居富业，民心方定，不以夺之为私赏也。汉武帝驾前，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，我等当效之。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，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，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。赵云告诉刘备，这田宅分不得，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，他们很苦啊，田宅皆空，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，让他们种好田，多打粮食，吃的用的全不缺，他好养兵啊，好服徭役啊，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。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，百姓安居乐业了，民富国强了，什么事情全好办了。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，曾六次平定匈奴，汉武帝想为他庆功，给他建造府地，他拒绝了，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，我们得效仿人家，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，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，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？仅仅有个西川，孙权曹操还没灭呢，您还没扫平四海呢，怎么能够 分府地田宅呢？嘿，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，无不称赞，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。刘备感动的心里直发酸，怎么回事呢？刘备心想，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？我要不认识公孙瓒，哪能得得到赵云呢？这员将太可爱了，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，打什么样的恶仗，眉头都没皱过，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，跟着我南徐救秦担了多大的风险啊！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，金钱美女面前没动过心呢，真是一位任劳任怨、忠心耿耿、文武双全、难得的大将。刘备听赵云之见，府田不分了，可有一样，他要开仓济民呢。这个赵云没有拦阻，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。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，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。谁呀？法正法孝直啊。他怎么了？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，这也太严厉了。法正几步走到诸葛军师的面前，军师啊，您能不能把这法条再修改修改？昔日高祖约法三章，黎民皆感其德呀，愿军师宽刑省法，以慰民望。就是说您这法呀别这么严。诸葛亮看了看法正，微微一笑啊，孝直啊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秦朝用法暴虐，万民皆怨，故高祖以宽仁得之。今刘璋暗弱，得政不举，威行不肃，君臣之道见以凌替，宠之以畏，畏极则残，顺之以恩，恩节则慢，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啊。我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之恩，陷之以绝，绝家则之荣，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，为治之道，于此诸矣。诸葛亮一番话说的法正双挑大指，点头称赞，他是赞叹不已啊，给诸葛亮深施一礼，法正拜服军师治蜀之道。